2012年1月4日，一位匿名用户在美国著名的网络论坛 4chan 上面发布了一张图片，上面是黑底白字的几段说话，并在最后以3301这四个数字署名。
你好，我们正在寻找一些非常高智商的人，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测试，在这一张图片当中隐藏了一个讯息，找到它，它会指引你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期待和少数能够通关的人见面，祝你好运，3301。
一开始大家以为这些是什么恶作剧或者冷笑话，但是网友们当时都还未知道，原来一场堪称当代互联网史上最复杂和神秘的寻宝游戏才刚刚开始。在图片发布的几分钟之后，有人想到用电脑的文档编辑器打开这张图片，这样就会得到一堆乱码。但是很快已经有人发现，在乱码的最后一行有一句说话，翻译出来就是
克劳迪一世讲，
然后紧跟着是另一行乱码。克劳迪一世是古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这个时候即刻就有人想到了一种古典加密技术，凯撒密码。这个是一种相传由凯撒大帝发明的加密通讯技术，于是用凯撒密码的方式破译了最后的那一行乱码，得到的结果是一个网页地址。这个时候事情就变得有意思起身，但是当点击进入这个网址之后，得到的却是一张滑稽的图片，一只野鸭以及旁边的一行字。
Oops， 呃到你了，看来你没找到我们的隐藏信息。
好似是一条死路，当时大部分人都咁谂，但其实真相是谜题的作者其实是俾出解谜提示。随后有人发现嗰一段睇似是将解谜者劝退的文字当中有两个熟悉的英文单词组合起身，可以令人联想到一个信息加密软件 OutGuess。呢一个是一个相当老牌的加密软件。于是将最开始那张黑底白字图片用 OutGuess 进行解密之后，又会得到一段新的文字讯息。文字讯息写到，
跟住落嚟的密码隐藏在一本书当中。
然后他就给出了一个新的网址以及十几个数字组合。这个新的网址通往了 Reddit 网站的子网页。Reddit 是美国第五大的娱乐新闻社交平台。进入了这个网页之后，看到页面上边又出现了一大堆令人头晕眼花的乱码，但是潜龙在野，高手在民间，很快就有人破译了这一大堆的乱码。之后发现破译得出的信息是指向一本书，一本叫做马比诺吉昂的中世纪散文集，一定就是之前线索提到的书了。于是再结合线索当中的十几个数字组合，就可以在书中的不同页面找到对应的英文字母，最后再组合起身成为一句完整的说话。
打电话给我们。
后边紧跟住是一个美国德州的电话号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破解重重密码之后，解谜者感觉终于来到最后一关了。于是当拨通这个号码之后，一段电话录音响了起身。
Very good, you have done well. There are three prime numbers associated with.
做得好，跟住落嚟，你需要在最初的那张图片当中找到三个质数，3301是其中一个，找到其余的两个，再将三个数字相乘，得到的结果最后加上 .com 就会去到下一步。
Good luck.
祝你好运，再见。
在这个谜题发布的第二日，最开头那张黑底白字图片已经传遍了整个西方网络世界。一时间，越来越多的电脑高手开始加入这一场寻宝游戏，就好像电影《头号玩家》一样，所有人都对那个未知的彩蛋充满好奇。各家媒体亦都开始纷纷报道。
Mysterious group has been posting extremely complicated puzzles on the internet.
In 24 hours, the initial image had been reposted all over the internet.
Cicada
3301.
尽管越来越多人加入，但系冇人确切知道其实应该点样去解题。 而对于一般人来讲，大家更加关注的可能是这个谜题的目的是什么呢？背后又是什么人在策划呢？当最终成功闯关之后，又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其中有不少人开始觉得这个明显是一场精心炮制的恶作剧，而一些人就认为谜题本身这么复杂，已经足以证明了它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恶搞。还有一些人就觉得件事看起身并不是一场游戏那么简单，而可能是某一些秘密组织或者地下黑客团体，甚至乎是政府机关，想通过这个公开的测试去招募一些精通密码学、隐写术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极少数人才。一时间流言四起，各种阴谋论亦层出不穷。好快，这些猜测就有了进一步的验证。在最新那条线索那段电话录音里面提到，要求解谜者在最初的图片当中找到三个质素。原来除了3301之外，另外两个质素就是这一张图片的长和宽，分别是508和503，就是这么简单。于是将这三个数字相乘之后，再作为网址输入，就会来到一个新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面只有一个倒计时器和一张蝉的黑白图片。这个倒计时器显示在几日之后的2012年1月9日，倒计时就会结束，下一步线索就将会呈现。在万众瞩目之下，终于来到既定的时间。当日下午5点，倒计时结束，网站上边即刻出现了一系列的地理坐标，而这些坐标就分别指向了全球14个地点，坐落在5个国家，横跨4个大洲。当中包括了美国西雅图、法国巴黎、波兰华沙、韩国首尔、澳洲悉尼等等的地方。很明显，意思即是谜题作者将下一步的线索隐藏在世界各地的这些位置上。于是这一场原本位于键盘和黑镜当中的网络寻宝游戏，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次户外寻宝。那一班已经被他深深吸引的解谜者毫不犹豫地走出家门，件事变得越来越刺激了。与此同时，那些认为这件事是某一个秘密团体策划的人就更加笃定，要在全球这么多个国家和地点布置新的线索，一定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所以背后必然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好了，那一班第一批到达指定坐标的人发现，在每一个坐标的地点上都可以见到一张海报，有一些贴在墙上，有一些贴在电灯杆，而有一些贴在巴士站的。海报上边都印有一个二维码以及一只蝉的黑白图片，这一只蝉同之前在网页上边睇到的一模一样。扫描二维码之后，就会得到一张新的图片，同之前的一轮解题流程一样。通过非常复杂和繁琐的解题过程，这张图片隐藏了一个谜题，而谜题的答案指向一本书，这本书最后又引导到一个暗网的地址，距离最终的宝藏又迈进一大步了。但事情来到这里，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在这个暗网网页上面显示的只有一句说话，
We want the best, not the followers. 我们只要最好的，不要跟风者。
原来来到这一步是要斗快的，只有第一批来到这里的解谜者先获得了最终阶段的线索，而其后赶到的人都被拒之于门外。至于有哪些人已经成功获得了入场券，就不得而知了。好显然，这些人被要求保持沉默。就这样，这一场大型的寻宝游戏仿佛告一段落。直到一个月之后，蝉3301在 Reddit 网站上边的一个新帖又再次打破了沉默。他们在新发布的帖上边讲，已经找到了他们想要的高智商人才，而这一次的解谜游戏宣布结束。至于其他细节，蝉3301没有作任何的说明。一时间，很多一直关注这件事的人都表示难以接受，他们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最终阶段，这个只是一次居心不良的烂尾策划，完全是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事后证明，这个仅仅是游戏的第一阶段。刚好一年之后，第二轮谜题出现了。来到2013年，同样是1月4日，蝉3301在 4chan 论坛上发布了一张新的图片，同一年前那张黑底白字的图片几乎一样。 今次佢话
：Hello， 我哋要继续寻找高智商人才啦。第一条线索就隐藏喺呢一张图片当中，揾到佢，你就揾到我哋。期待同通关者见面，祝你好运。3301。
嚟到呢度就有一个问题啦，大家点样去分辨呢一个系唔系真正嘅禅3301呢？自从上一年发布嘅谜题引起欧美网络世界嘅轰动之后，随后出现咗为数不少嘅自称系禅3301嘅组织，一时间假冒者比比皆是。但系原来禅3301早已经预料到会有呢一种情况。所以他们很有远见地在第一轮谜题的某一个地方通过一张图片隐藏了一条讯息，破译之后就会得到一个 PGP 数字签名以及一段说明。说明上边讲，
认清楚，只有拥有正确的 PGP 签名才是真正的禅3301。
PGP 签名是一种非对称的数字加密手段，简单来讲就是一种认证工具，它可以提供给解谜者来验证网络上边的信息是不是来自真正的禅3301。所以所有不能够通过 PGP 签名验证的假冒信息都会不攻自破。好了，回到第二轮谜题上边。这一轮的解谜流程和一年前的第一轮相差无几，都是通过破解第一张图片找到隐藏信息，而隐藏信息最终指向一本书，今次是英国神秘学家阿莱斯克劳利的书。破解了这本书的隐藏信息之后，就会产生一个网页连接，最后再在网页当中获得一段电话录音。但是和第一轮谜题不一样的地方，今次的录音不是人声，而是一段音乐。谜题的线索除了这段音乐之外，还有另一个线索引导解谜者找到一个神秘的推特账号。在这个推特账号上面，解谜者可以找到一张由禅3301制作的卢恩符文字母表。卢恩符文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北欧古文字，据说是来自中世纪时期的某些日耳曼民族的语言。再讲多一点的就是，卢恩符文的卢恩原意是秘密，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字，更加贴切来讲应该是符文，传说当中是北欧神话当中的奥丁发明的。卢恩符文的大概样子大家可以从今期节目的封面看到。禅3301发布的这张字母图表是将卢恩符文和英文字母以及阿拉伯数字做一一对应，当时解谜者都完全搞不清这些卢恩符文的真正用法，直到一年之后才有所突破，这一点我们等阵会讲到。回到第二轮谜题在当时继续被拆解，就和上一年的第一轮一样，谜题的解密随后从网络世界延伸到现实世界，又是找海报的时候了。今次的地理坐标指向了四个国家、八个地点，同样是一张印有禅的海报，以及下边一段新的数字谜题。而来到这里，线索再一次迷糊了起身，因为就同一年前一样，只有最先破译的首批解谜者才有机会知道后续的信息。寻宝游戏再一次进入了神秘的最终阶段。刚才我只是笼统地介绍了解谜的破解过程，但是当中的复杂程度当然远不是几句说话就能够概括的。解谜者除了需要精通各种密码学、隐写术和黑客技术之外，还需要对一些特定的文学、宗教作品甚至乎音乐都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而更重要的是拥有极大的耐性和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一般人眼中简直已经是另一个次元的世界了，能够解开谜题已经是高手，更何况要做第一个到达最终阶段的，更加是高手之中的高手。而同一年前不同的是，禅3301随后没有公布他们是不是已经找到想要的人，而是一直保持沉默。在充分搅动大家的神经和关注之后，禅3301再次悄然离去，留下一大堆未知的疑问。究竟解谜的目的是什么呢？到达终点会有什么结果呢？究竟背后策划一切的人是谁？可想而知，接二连三咁引人入胜嘅谜团，当然令社会上边众说纷纭。当时包括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内嘅媒体都形容呢一个系当今互联网史上最神秘同复杂嘅未解之谜。当然事情并唔会就咁样就结束。又过咗一年，第三轮谜题出现咗。2014年1月4号。 新一轮寻宝再次展开，熟悉的套路，从一张原始的黑底白字图片开始，一条隐藏的信息引导到一本书，再从书中破解密码，产生一个网页地址。不用我多讲，解题的流程整体上同前两轮大同小异，除了一个地方，一个至今都依然成谜的地方。在第三轮的后段，谜题线索引导解谜者找到一本新书，这一本新书是所有人都从来未见过的，因为这本书是禅3301撰写的。这个时候，解谜者终于明白，在一年前的第二轮谜题当中找到的劳恩符文字母表究竟有什么用途了。因为这一本新书通篇几乎都是用劳恩符文撰写的。这本书的标题叫 Liber Primus， 是拉丁语第一书的意思。书本一共74页，基本上每一页都有图文结合。通过禅3301提供的对照表，全球的解谜者开始兴奋地翻译这本书，其中的一些段落很快就翻译了出来。但即使是这样，当中的内容依然十分晦涩难明。根据我自己在网上看到的英文译本，有一些段落是讲一个模糊的故事或者传说，而有一些看起身就好像是宗教宣言或者是哲学思想的表达。在解谜者着手破译这些段落的同时，随着译本流入大众的视野，不少人开始觉得这本书在透露出一种神秘学的气息。有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异端教会组织招揽教徒的手段，亦都有人认为这个是一本讲述超自然学说的书。各种阴谋论再次涌现，很多人开始将禅3301神化或者是妖魔化。而在那些技术高超的解谜者眼中，这些可能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文字段落当中隐含的谜题以及下一步的线索。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本书的破译难度和之前的所有谜题相比，可以说是几何级的激增。尽管全球有非常多的技术人才和黑客团体参与破译，但是从2014年至今超过5年时间过去了，这本74页的书当中只有20页被成功破译了出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又来到下一年，在2015年的时候，禅3301并没有发布新的谜题。所有解谜者都觉得，如果要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将这本书全部破译完成。而事实上亦都证明如此，因为又过了一年，在2016年，禅3301再次现身，并提醒所有的解谜者，
道路就在第一书当中，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在书中找到指引。
而这一次就是禅3301最后一次现身发放提示了。从2012年的第一轮谜题开始，禅3301这个名字就在欧美世界卷起一股巨大的风潮。它除了是多年来很多网民津津乐道的神秘事件之外，毫不夸张地说，亦都成为了不少电脑解谜高手一生的最高目标。这一场堪称互联网史上最多人参与、最复杂和神秘的未解之谜，仍然有一大班人在不断地钻研，而且不停公开分享关于第一书 Liber Primus 的最新破解成果。时至今日，最初的那几个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确切的解答。究竟解谜的目的是什么呢？解谜成功之后又会怎样呢？究竟禅3301是哪个？有些人坚信禅3301是某个政府的情报机构为了招募技术高手，有些人就认为是黑客组织或者是暗网雇佣兵团伙，有些人甚至觉得禅3301和共济会或者是某些神秘学组织，甚至乎是穿越到现代的未来人有关。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没有一些蛛丝马迹吗？仔细一想，有人搏命用技术闯关，就有人想行捷径破局。意思即是通过以往禅3301在网上发布过的信息，通过黑客技术回溯追寻发布者的踪迹。的确是有人这样做的，而且还不少。 而且嚟到近两至三年，有一啲声称系通过咗禅3301前两轮嘅谜题，并成功到达最终阶段嘅人，亦开始出现喺大众视野。佢哋除咗公布解题方法之外，仲披露咗一啲关于禅3301组织嘅真正身份情报。种种嘅信息虽然扑朔迷离，但却逐渐靠近真相。若然各位有兴趣，我可以加开一期讲禅3301嘅最新情报。如果今期节目嘅点赞数超过200，我就会追加呢一期。我系尴尬，惊奇异闻故事集，我哋下期再见。